好，今天我们讲圣经的节期第三讲啊。今天要讲的是初熟节啊。上次是讲无酵节，对不对啊？讲到无酵节，耶稣在无酵节的时候被葬在坟墓里，他什么时候复活呢？他复活的时候就是初熟节啊。耶稣他就是初熟的果子啊。那初熟节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呢？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之后什么时候复活？第几天复活？第三天复活啊！之前我们讲到他，被钉十字架是逾越节，逾越节是星期几？星期五，对不对？啊，星期五，然后第二天就是星期六，第三天就是星期天，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第三天复活，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就是礼拜天啊。那这个逾越节的算法其实是根据这个哈，我们来看看在利未记的第23章一些节期啊，我们定的日期很清楚，譬如说逾越节，逾越节是几号？1月14号啊，1月14号。然后无酵节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月15号开始一直到1月21号七天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你看，翻到利未记的第23章，你们要看节期的话，一定要看利未记23章啊。以前大家读利未记都是很快的跳过去啊，现在我们会一直停在这个利未记23章啊。你看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这个大家记得一月十四日啊。然后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啊，你们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所以15、16、17一直到21号，七天的无酵节。那之后呢，有一个叫初熟节，但这个初熟节并没有讲是在哪一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初熟节是在1月16号第三天，对不对？啊，他逾越节1月14号被钉十字架，然后无酵节的时候被埋葬在坟墓里，然后第三天就是1月16号，他从死里复活。它成为初熟的果子。那现在这边定的初熟的果子有没有说1月16号？并没有说1月16号啊。他说什么时候呢？你看这边讲哈，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接下来第十节啊，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他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边有看到哈，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然后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啊，这个好像当作摇祭这样子献给神啊。然后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如何如何。这个就是初熟节他们所要献的啊。所以这个日子是不是1月16日？他不是说1月16日，是说什么？祭司要在什么安息日的次日。什么叫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是礼拜六啊。我们现在讲的安息日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礼拜六啊。礼拜天是第一天，对不对？礼拜六是第七天，1、2、3、4、5、6、7啊。如果你算算看，你就知道了哈。所以我们一般讲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指的礼拜天。安息日是礼拜六，好，或者我们讲七日的头一日。记不记得七日的头一日啊？什么叫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在哪一天复活？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如果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28章，里面讲安息日的已尽，七日的头一日，然后妇女们去坟墓里想要给耶稣膏抹，对不对？后来发现哎，这个石头滚开了，所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礼拜天主日啊。我们先讲主日。我们过去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是守安息日，可是现在我们守的是什么？主日啊。我们主日并不是说把安息日改了啊，而是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看到初熟节这边所讲的是安息日的次日啊。可是这个有几种讲法。现在的犹太人，如果你现在问犹太人，有犹太朋友的话啊，你们说你们有没有过初熟节？他们其实都不大过初熟节啊，他们觉得不是很重要，比较重要的是逾越节。所以初熟节不像我们这里非常盛大啊。我们基督徒过的 节日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圣诞节，马上就到了，一个就是复活节。对，复活节对于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犹太节期的初熟节。可是犹太人他们在过初熟节的时候都不是那么慎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你问他们说你们的初熟节在什么时候啊，他们会告诉你是说是在1月16号，一定是1月16号。哎，那这个算法有点不大一样啊，跟着圣经上讲，这边讲说如果1月16号不是礼拜天的话，不是七日的头一日，你们也去守吗？他说，他们说是的啊。是谁告诉他们的？是拉比告诉他们的啊。因为在早期啊，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我们知道有一些宗教人士，对不对？像法利赛人，像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文士，圣经都很熟的哈。那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其实他们就是祭司，祭司阶级哈。然后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有一派的看法哈，撒都该人认为说，初熟节在什么时候？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一定是礼拜天。一定是安息日过后，一定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不一定是1月16日了，对不对？那可是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认为说是啊，初熟节一定是在1月16日。为什么初熟节是1月16日呢？因为他们说哈，正月15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正月15日前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吃无酵饼7天，然后这一天呢怎么样？你们要守为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既然这样的话，1月15日是不是安息日啊？他们说这个就是安息日了，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1月16日啊，所以他们这样就比较好记了啊。所以可是两派他们看法不一样啊，啊，所以你庆祝初熟节的时候，哎，有一帮人庆祝的是1月16日，有一帮人啊，如果刚好1月16日不是在礼拜天的话，他们就是要等到那个礼拜天他们才守，可能是1月18、19、20都有可能，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有两派人在过初熟节了，他们在摇那个禾捆的时候，哎，这边1月16日摇，可是那边呢另外一天在摇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啊。这个神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说神也知道这个问题啊。那神怎么解决呢？神解决的方式很简单啊。什么时候1月16日刚好是在礼拜天呢？就是刚好是1月14日，如果是落在礼拜五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一定是在1月16日，对不对？好，七日头一日刚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刚好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天1月14日正好是礼拜五，就解决两派人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一派人一直强调说一定是在1月16日才叫初熟节啊，如果刚好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不是在1月16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否定说，哎，这个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啊？但是正好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那个礼拜五啊，那个1月14日刚好是礼拜五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守的哈，我们现在在守的叫做复活节哈，记得我们守的复活节一定是在礼拜天啊。所以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日子是怎么定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从讲义上我们来看这个哈，初熟节。那初熟节它有什么意义哈？它在这里哈，你看这边讲初熟节它的背景啊，初熟节是庆祝第一次的谷类收成啊，就是一年当中我们看经过一个冬天之后啊，然后开始有一个收成。我们没办法想象他们春天会收成啊，我们春天不是播种啊撒种的日子，可是他们竟然春天啊收割。如果你们从北方来或者从有些地方啊，他们的收割麦子是在春天啊，他们撒种的是在什么时候撒种？在秋天撒种。秋天撒种之后呢，那个种子在地里面就开始发芽啊，就开始埋在地里面。所以冬天一整个冬天啊，这个都在地里啊，等到春天开始下雨的时候，它开始就冒出芽来啊。那所以这个叫冬麦啊，冬天那个长的麦子啊，到春天的时候收割啊。所以你看他们讲到说3月开始他们有一个收割的一个季节啊，刚开始出熟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收割大麦啊，大麦。所以讲的那个先一禾捆啊，就说啊，我们现在要收割了。收割了之后呢，你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把割的第一个你要怎么处理？ 一定要献祭给神，献祭给神，这个有它的意义啊。为什么第一个要献祭给神呢？啊，出所的还有一个啊，我们讲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击杀了怎么样所有的长子，对吧？神击杀所有的长子之后啊，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哎，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欠我一份呢？啊，是都欠我，对不对？你们的长子本来都要死掉，现在哎，我把你保留，所以以后你们生的头一个长子要怎么样处理？你们要献给神啊！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意义就是说啊，神把我们救赎了，对不对？就像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救赎了，让他们免于这个灭命的杀了他们的长子啊！你看到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前面我们看逾越节这个都已经看过了啊。那第十三章他说你们要守除酵节，也是一样讲同样的话啊。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你看第十三章的第六节，要吃无酵饼啊。然后呢，第十一节讲到说，将来耶和华照你和你祖宗所起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地这地赐给你。那个时候呢，你们要将一切什么头生的，记得这边头生的啊，逾越节初熟节的意思就是头生的 first fruit 啊，我们讲到初熟 first。就是最先啊 ，fruit 就是第一个结的果子啊，我们英文是这样翻的啊。那其实就像 firstborn 哈，就是你第一个出生的那个长子。他说，不管是牲畜中头生的，还有都要献给耶和华，公的都要献给耶和华。凡头生的驴子是不洁净的，可不可以献给耶和华呢？这个你要用羊羔代赎啊。我们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好像不大洁净哈，所以我们也是用羊羔代赎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虽然是耶稣出生的时候，他父母有没有把他献给神？有啊，头生的都要献给神。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啊。那如果不代赎的话，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啊。然后你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哈，那时。你看第十五节，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啊！所以神杀的不只是埃及的那些人的长子，哎，怎么牛也死了一条，哎，羊死了一条，哎呀，因为他是第一个生的哈，长子啊，啊，是这样子哈。那所以我把一些头生的公牲畜啊，因此我把这个献给耶和华为祭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传统。我们要把所有头生的，不管是人牲畜或者是地里的出产，都要献给神。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啊，我们看路加福音，耶稣有没有被献给神？有哈。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当耶稣生下来第八天啊，他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你给孩子起名字是在受割礼的时候啊，那表示。一个约的记号，你开始就有名字了哈。然后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于主，正如律法上所记的，凡什么头生的男子都必称主啊，归圣啊，称圣归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意义在这里啊。那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把出熟的，包括地里的出产，最先熟的就好像是献长子一样啊。然后当作感谢祭，感谢神啊所献的这一切啊。那感谢祭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哈。那这个祭当蒙悦纳的时候啊，代表神应许他会赐福给所有的收成啊。你将来如果你把头生的献给主的时候，你后面你生的这些孩子都会蒙神的祝福啊，因为你跟神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同样了，你如果把初熟的献给神之后呢，神就怎么样保守你。所有东西哈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跟赐福啊。我们看有个经文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哈，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其实我们在讲到初熟跟献十分之一其实是同样的意义啊。我们常常就说，哎，献十一，哎，有点舍不得，对不对？哇，钱赚这么多，十分之一很多嘞啊。那可是呢？神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献十分之一跟献头生的，就表示说我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 有了立约的关系之后呢，啊，神他就会看顾我们，啊，神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跟他立约的关系的话呢，怎么样？我们就与他没有关系。你发生什么事情，谁去处理，谁去解决，你就要自己处理，自己解决了啊。所以，当我们跟神有关系的话，怎么办呢？神啊，你很不幸啊，我是你生下来的，我是属你的，我出了事怎么样？谁要负责？当然就是你要负责了，所以这样子嘛，所以我们现在是美国公民嘛。如果你按时缴税，都是奉公守法的话，哎，有一天 ，ISIS 把你掳去了，美国政府怎么样？这想办法要把你救回来啊，可能要派那个舰队啊，什么飞机啊，什么为的就是要把你救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美国公民呢，啊，美国政府就有责任啊。但如果哎，你是别人呢，啊，你是法国人、中国人被抓去，美国政府怎么样？那是他们家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啊。好，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献十一献投生的，表示我们跟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那这边就提到说哈，万军之耶和华在第十一节啊，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啊，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万国必要称你们为有福，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你把献十一、献当纳的、献出手的给神的时候，你的收成怎么样？他必要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的土产啊。所以如果你发现说，哎，奇怪，我种的这个果子怎么虫一直来咬？哎，你忘了把那个出手的献给神，第一个出手的马上迫不及待赶快吃掉啊。那当然是那个松鼠就来偷了啊。那个蝗虫还有未熟之前就会掉下来啊，但是当我们献这个出熟之后，后面一个一个跟着那个熟的啊，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收成啊，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代表神他会应许赐福给所有的收成啊。那在他献祭的过程，一般是由祭司向神献一合捆的大麦，记得这个叫做大麦啊。其实在当地的不只是有大麦哈，还有燕麦啦、裸麦、黑麦啊，哈，还有小麦，几种麦子。最早熟的哈，那个叫做大麦哈，所以它现的一定是大麦，然后后来小麦才跟着收成啊。那小麦收成完毕的时候，也大概是已经到了犹太历的三月哈，大概到了五月了啊，我们阳历的五月左右啊。那小麦收成的时候，还要再过另外一个节，叫做五旬节啊，那时候才要献小麦所做的那个饼啊。所以第一次所献的那个出水节，记得啊，是一合捆的大麦，然后会众带着十一或者出熟的公物献给神，他们欢喜快乐的啊唱诗跳舞赞美啊，向神献祭，给神礼物，好不好？好，对不对？我们不可空手朝见神啊，我们向神献礼物的时候，哇，欢喜快乐啊。那这个日期是什么时候呢？啊，这个圣经上并没有明确是说一月十六日。啊，圣经上只说安息日的次日，只是看你怎么去解释了啊。那就引起不同的解释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再讲这个啊。那可是有没有影响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说不影响，为什么？因为刚好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礼拜五啊。那在历史上啊，我们看一下跟这个出熟节有关系的啊，就是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后，其实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月十四日，对不对？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吃无酵饼，所以吃无酵饼的这个期间还在路上赶路，对不对？他们走了不知道走了几天，就到了红海边上。到了红海边上之后呢，第二天他们就过红海，对不对？所以过红海不知道是哪一天，有没有可能是出熟节？也有可能，对不对？好，如果是这个我们这样子定这个日期的话啊，有可能是在出熟节的时候他们过红海啊。那但是我们讲圣经上没有提到，但是我们说这是有这样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哈，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哈，过了约旦河，他们马上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讲到那个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对不对？为什么会涨过两岸呢？因为是春天啊，春天雪融了啊，所以那个水就大起来了哈。如果你们去 Yosemite 啊 ，Yosemite 上面不是有很多雪吗？那冬天的时候，哇，这个水都开始涨了啊！冬天的时候看着水就干干的嘛，对不对？那河水涨过两岸，后来我们看他们果然，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啊！你看第五章，他们第五章，他们在吉甲安营，他们在那边行歌礼，对不对？啊， 行歌里，然后第十节哈，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对不对？是正月十四日晚上。好，正月十四日是什么日子？逾越节啊，这个逾越节哈，他们就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啊。那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因为第二天就是无酵节，对不对？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然后在第二日的时候，再过一天就是第三天了啊。怎么样？玛拿就止住了啊。所以他们在讲到说一月十六日的时候啊，说不定又是礼拜天啊。啊，我们不知道说那年到底是礼拜几，但不管怎么样，这边讲到说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就不再有玛纳，他们就吃当地的出产。出售节的意思就是神供应他们这些地里的出产。那我们再来看看神赐下玛纳是在哪一天呢？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那边讲到，是在二月十六日。好，所以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差一点哈。那神其实也讲到说，如果有一些人他不能守逾越节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要到下个月，就是二月十四日守逾越节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那个玛纳降玛纳是在二月十六日的哈，在出手节满后的一个月，神就把玛纳给吃下来了啊。那在贝鲁的时期哈，我们看在逾越节期间，哈曼设计，我们看在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记不记得哈曼啊？哈曼他想要把犹太人杀死啊，杀死之后他们想说，要杀他们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杀他们啊，哇，这个杀人也要选日子啊。结果他们选日子啊，他刚好在这个想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正月十三日左右啊。正月十三日你就知道，哎，这个是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们选说是在哪一个日子杀呢？好，他们就研究，一年的话哈，想说，哎，如果想说一月份要杀他们，马上就要，他们就可以马上动手了哈。结果呢，这个一研究他们抓出来的是几月？十二月。所以犹太人有没有时间准备这个东西？哇，有十二月的时间哈。你看到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哈，你看在第三章哈。第三章的第七节，亚哈随罗王十二年正月，有没有？他们正月的时候就是尼散月啊，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测普尔哈，他们做那个好像是骰子那样子东西啊，这是测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所以他们就定了什么十二月哈。所以如果他们定一月的话，以色列人就措手不及，可能就被杀死了哈。就他们定的日期是十二月。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准备，所以这个也都在神的手中啊。你看到第十二节，正月十三日，这个日子，哎，正月十三日下来就是十四日了哦，逾越节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召了各省写这个文书，有没有盖王的印啊？讲说要杀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亚达月十二月的十三日。好，他们因为选的时间是十二月啊，所以他们就抄录，哇，就是蛮。就传遍全国，刚好就是逾越节的时候，第二天就是逾越节，对不对？哇，逾越节这个事情大家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结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莫迪盖就怎么样，哇，撕裂衣服，然后最后怎么样，就告诉怎么办，我们就有一条生路，这条生路就找谁啊？以斯帖，对不对？那找了以斯帖怎么说？可不可以啊？他说不行啊，太危险了，对不对？这个因为前一任的王后太嚣张了，怎么样哈？现在我们后来做皇后的实在很憋啊。这个如果没有王上的允准，我们擅自去见王，就怎么样，就会被杀头。除非他怎么样向我伸出金杖来，那就你去不去啊？他说太危险，怎么去啊？他说你不去的话怎么样？神会兴起别人啊，焉知你得王后位分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啊？以斯帖说好吧，硬着头皮只好去了，但是有个条件。你为我什么样祷告禁食几天？三天啊。所以你看到禁食三天啊，看到他已经他我死就死吧啊。你看在第十八节是吧，十六节啊，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然后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第三日，有没有讲到三日三夜？接下来第三日啊，逾越节后的第三天，你看到这个又想到什么？ 出手节从死里复活，对。所以我们看他本来是死定的哈，可是结果后来他去见王的时候，他有没有死？他没有死，王就向他伸出金杖，不只是没死，后来怎么样？反败为胜，对，反败为胜啊。所以从死里复活，反败为胜。我们看圣经上，哎，很 match， 对不对？在我们看他们过约旦河也是这样子，在以斯帖记写的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在历史上跟这个有点关系啊，有点关系。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或者是怎么样啊？就算是这个出手节啊。那好，所以我们看历史上大概是就记载了这些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名称啊。这个名称称为什么 ？Yom HaBikurim， Yom HaBikurim， Yom 的意思是日，所以其实出手节我们该叫出手日，有个叫 赎罪日，有没有 ？Yom Kippur， Yom Kippur， Yom 的意思就是日 ，day， day 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就是出手的，所以英文翻的就是说 first fruit， 那另外一个呢，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哈 ？Shira Omer 哈 ，Shira Omer 的意思就是数算厄梅尔啊。数算厄梅尔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跟以后哈我们要过的五旬节有关系哈。五旬节，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五旬节哈。五旬节是在哪一天呢？啊，我们知道出手节是在这一天，但五旬节是在哪一天？我们通常讲到说要守节应该是几月几日哈，可是有两个日子。它并不是用这个几月几日来算，譬如说我们讲到说犹太的七个节期里面，我们知道说确定的日期是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是无酵节，还有一个秋季的节期七月一日是吹角节，七月十日是赎罪日啊，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啊，都有特定的节期，可是有特定的月跟日，可是有两个日子是没有特定的月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出手节跟五旬节。好，所以出手节是刚才我们讲到是安息日的次日，那五旬节是在什么时候呢？五旬节是在你看到翻到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哈，二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哈。有时候过节好像很麻烦哈，可是你过了一次两次就很简单了哈，你习惯了就好了哈。所以他们在过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在看月历哈，我们通常要看月历嘛哈，哪一天我们就把月历圈起来就好了。不是啊，犹太人在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数什么？数厄梅尔。什么叫厄梅尔？厄梅尔是一个容身的一个单位啊。厄梅尔是这个东西有多大了？大概是 2.2 公升，不是很多啊，就是一个容器的单位。为什么要数这个厄梅尔呢？你要数几次呢？你要数到第五十次。数到第五十次的时候，就表示说什么季节到了，五旬节到了哈。如果你看到哈，他们过五旬节是在第二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哈。他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就是出手节。很奇怪，他不讲一月十六日哈，他就说安息日的次日。所以很显然，这应该是礼拜天啊。然后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他都写得很清楚，过了七个礼拜。所以通常他们是这样子，他们在那天出手节的那天，他们就说厄梅尔，数算厄梅尔，现在是厄梅尔一，第一个厄梅尔。然后明天呢，他们说这天是什么，就第二个厄梅尔，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直算到第五十个的时候，你们就要过什么节呢？就是要过五旬节哈。所以他们为什么讲到说出手节也叫做数算禾捆的日子哈。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哈，他们要数算算到第七个啊，第七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二天啊，也就是第五十天。那所以这个时候哈，他们都叫做出手的哈。那你注意看这个五旬节哈，在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啊，十六节讲说，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次又要向神献，这叫做新素祭，比较特别的哈。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出熟之物。有两种出熟之物，对不对？之前献的那个叫禾捆，对不对？ 摇摇摇一摇。第二个呢，献的是什么？饼，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哈，就不再是那个禾捆了，对不对？你说，哎，我要请客啊，我把出手的给你，麦子穗子给你吃啊，怎么吃啊？啊，可能给牛吃了哈。所以第一次我们所献的是这个禾捆，可是第二次我们看五旬节所献的也叫做出手之物，大家注意看那个哈，把它献当做出手之物献给神。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呢？它用细面磨成的啊，它是小麦磨成的细面，记得啊，不是大麦了，是小麦了啊。然后把它献给神哈，那这个也叫做出手之物。所以我们看他献了两种出手之物，啊，那第一个出手之物其实啊，我们叫那个禾捆呢，犹太人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早出手日或者早出手节，啊，在出手节那个称为这个五旬节呢，他们也叫出手节，可是叫做晚出手节，因为他们这两天都是要献出手之物啊。那这个两个天在圣经上并没有特定是几月几日，他说你们要用算的啊，怎么算呢？都是在安息日的次日，所以照理说从这里看啊，出手节跟这个七旬节或者五旬节都是应该是在星期天礼拜天啊，那跟我们现在基督教所守的这个节期比较有关系啊。基督教守的不只是圣诞节复活节，还有一个叫做圣灵降临日，记不记得啊？圣灵降临日就是我们就是相当于五旬节啊，只是它一定是落在礼拜几，礼拜天啊，落在礼拜天。怎么算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七个礼拜天，那这样就可以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了啊。那只是在犹太人啊，他们因为他们还是根据那个过去法利赛人的算法啊，所以他们现在守的出手节啊跟五旬节跟我们都不一样。他们在守的出手节就一定是1月16日。啊，那如果他们守的出手节是1月16日的话，他们守的五旬节一定是3月6日。啊，一定是3月6日，因为它是固定的节期啊，固定的日子。但是如果按照这样子算，如果不是固定的话，它有可能是1月16日一直到1月22日都有可能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守五旬节的话，3月6日一直到3月12日都有可能哈。好，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啊。那另外一个这个出手节的意义哈，那我们知道说逾越节的那天晚上，神击杀埃及的所有长子，所以以色列中凡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出手的一定要献给神啊。那逾越节跟除酵节表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死，对，埋在地里面啊，那使我们脱离罪和救人的行为啊。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借着这个死，他下到阴间去之后呢，出来的时候拿着什么东西？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他有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以后怎么样？就把我们救脱离死亡，对不对啊？所以他因为钥匙在他的手中啊，那所以呢，使我们就脱离罪和救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是与他怎么样同死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对不对？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啊。所以出手节就好像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啊。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得着呢？是在五旬节哈，所以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再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讲到是圣灵，谁使基督从死里复活？谁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哈，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11节，这个经文很重要哈。第八章的第11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哈，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我们这边看到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是圣灵，对不对？那所以也一样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第六章哈，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章讲到我们受洗啊， 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啊，逾越节和他一同埋葬啊，无效节，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父借着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献给神，成为出所的果子啊。那这个都会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好，另外一个禾捆啊，讲到禾捆，因为出所节所献的，记得啊，它不是饼，它是一个禾捆。禾捆就代表说那些需要被救赎的人啊，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样欢呼收割的啊，讲的我们可以带着禾捆回来啊。我们看诗篇，这个诗篇的126篇，上行之诗，我们之前有念过啊，讲到我们这个生命啊怎么样被神得着啊。所以禾捆有时候讲到一个救赎的一个含义啊。你看在第诗篇26篇啊第4节，讲到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啊，后来神把他们带领从被掳之地归回啊。你看第4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本来是死的可是又活了，本来是被掳的，哎，竟然得自由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什么禾捆回来啊。这边讲到禾捆啊，所以禾捆它有这个所讲到是预表需要被救赎的人啊。这个约瑟他做梦梦见什么啊，那个禾捆向他拜一下，对，结果他的兄弟有没有向他拜？有啊。为什么向他拜？哎呀，我们快死了，你来救我们吧。哎，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禾捆带有它的含义哈。那所以出熟节的那一天，祭司要把一禾捆出熟的大麦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好，出熟的原文就是那应许要来的意思，表示神乐意将地里的出产啊赐给我们啊。那当一禾捆的出熟之物献给神并蒙悦纳的时候，就确定往后的收成必蒙神的赐福啊。我们下去种东西，我们有没有期望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对，我们就期望哈，有一天我们就会结出果子啊。所以禾捆它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两熟哈，刚才讲到说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称为早出熟节啊，第50天之后就成为晚出熟节哈。所以这个期间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就是要数算厄梅尔啊。那厄梅尔也可以把这个出熟的这个把出熟节到五旬节这个期间都可以当做一个节期啊。有的人会这样算啊，这50天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节期，因为还没有过完嘛。你数一数二数到20，哎呀太累了不想数了，不行啊，继续数下去啊。所以这个节啊，哇，过得真久啊，过了50天，每天都在过节啊。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有没有数馒头啊？哎，吃了一个馒头之后，哇，早一天快要退伍了。那同样的是，我们也数算啊，数算第50天的时候，哇，圣灵赐下来啊，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啊。那这个时候是要等候啊，这个叫我们学习耐心等候。我们收成需不需要等候？农夫撒种之后再等候这个地里的出产，需要耐心等候。同样的，我们不能太急，对不对？种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怎么长得这么慢？你帮个忙好不好？把高一点啊，那就不行了啊。也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啊。所以我看到，哇，上面的橘子熟了，橘子红了，对不对？怎么样？赶快去摘一个来吃。结果呢，哇，发现酸的啊。后来学了经验，看到橘子红了之后，再等它1个月、2个月啊，哎，那不一样，味道就。树上熟的哈，树上熟的就更不一样。你太早摘了，你发现太酸不能吃，你就摆着，你摆着也会熟啊。可是跟树上熟的有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哈。好，你摆着树上熟好了啊，桃子好多，对不对？哇，我们慢慢吃吧啊。结果呢，行不行？太过熟也不行，太过熟马上就掉下来烂掉了啊。所以我们就是那个 timing 要恰到好处啊。所以在出熟节的禾捆还没有这个。拿来献给神之前，所有出产都不可以吃，哈。然后这个如果没有神来赐福给我们，哈，在未熟之前就会掉落，所以一定要耐心等候，哈。所以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晚，要恰到好处，哈。 那初熟节的定定，这次我们再把它详细讨论一下。圣经并没有讲初熟节是哪一个特定的日期记的，我们看了经文没有提到1月16日或者3月6日都没有，只说在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那到底是哪一个安息日？2000年前的犹太人分成两派，一派叫法利赛人，一派叫撒都该人。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听到的是说1月16日是初熟节，犹太人他们这样说，因为这是法利赛人说的。那当时这个圣殿被毁之后，撒都该人失去了服事的舞台，那剩下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法利赛人还存在。你们知道现在的犹太人很多被称为拉比，他们其实是谁？他们是法利赛人。如果你说哎呦你是法利赛人，这个在圣经上讲法利赛人是有祸的，那个所以他们已经不用法利赛人这个名称，但其实他们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还一直存在。所以现在法利赛人这些教导就被犹太人，现在犹太人接受。所以你看到哎，犹太人他们在守的初熟节怎么跟我们不大一样，也跟圣经不一样，圣经哪有说1月16日啊？可是他们就是根据犹太的拉比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多半是圣经的教师，法利赛人他们被称为拉比，在会堂讲解圣经教训人。他们认为逾越节之后要吃无酵饼七日，就是守无酵节，第一日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个就是安息日，这他们的解经是这样解的。因此那天不论是哪一天都叫做安息日。那次日呢就是1月16日，所以1月16日就是初熟节，它不限定一定是在礼拜天，放假反正放假了嘛，你管它是礼拜几，所以1月16日肯定就是初熟节，所以他们就这样定也比较好方便对他们来说。可撒都该人他们是祭司，他们掌管圣殿的献祭和供职，他们认为法利律法上并没有指明1月16日，只说安息日的次日，我们就按照律法上说的吧，那这个就是七日的头一日，那个才是初熟节。所以从1月16日有可能，如果你逾越节是在礼拜五的话，1月14日礼拜五，那就一定是在1月16日，但有可能在礼拜六，如果在礼拜六的话，初熟节就在1月22日，所以他们认为说1月16日到22日都有可能，是初熟节。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灵浇灌日，就是根据这样子的算法，或者我们讲的复活节，复活节的算法是根据这个。那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情形，我们说他是初熟的果子，当逾越节是礼拜五的时候，初熟节才会在1月16日。那我们讲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在初熟节的时候从死里复活，那他受难的那一年逾越节是礼拜五，那第二天礼拜六安息日，第三天1月16日他就从死里复活，也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科学一点，可以算一算看，在比拉多担任犹太巡抚的那一年，是在西元的26年到36年这段期间，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到底是在哪一年？这个逾越节刚好落在这个1月14日，那这个天文学家发现是在西元的30年跟西元的33年，逾越节是在1月14日，也是在礼拜五，所以那一年的初熟节就是在礼拜天。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到底是哪一天？有可能是在西元30年，有可能是在西元33年，你们认为是在哪一年？都有可能。我们讲耶稣基督他真正降生的日子是在西元前4年，因为那时候希律死的时候是在西元前4年死的，所以他必须在希律的那个时候出生嘛，所以如果在西元前4年的话，然后他出来服侍的时候30岁，所以大概是26年，然后他在世上服侍多久？3年半，那刚好30年，有可能30年啊。如果说我们说一定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西元00年的话，他出来服侍的日子30岁，3年半之后他被钉十字架，33年也有可能，对不对？反正你们放在心上，这个是历史，真的是能够印证圣经上讲的话是很真实的。好，所以我们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圣经上讲的说 好，人子约拿在鱼腹中几天呢、啊？三天三夜哈、啊。然后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啊，埋在地里头。那三天三夜是几个小时？一天24小时，三天三夜就是72小时啊。那如果是这个礼拜五，啊，受难了，然后礼拜六被埋在太阳下山的时候被埋在地里头的话，怎么办？这样算起来的话，他要复活应该过三天，应该是礼拜一、礼拜二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可是，在犹太人的算法哈、啊，或者圣经算法，很多讲到三天三夜哈、啊，就是第三天也叫三天三夜，啊，所以他们算法是很比较笼统。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讲到说，以斯帖说你要为我禁食什么，三天三夜，结果呢，下一句接下来说第三天，啊，第三天跟三天三夜是不一样的对啊。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礼拜五，那第三天是礼拜天，其实这个根本没有到三天三夜嘛，啊，三天两夜哈、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哈、啊，其实是都符合哈、啊、圣经上讲的啊。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之前我们讲到逾越节的时候，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的时候被杀献祭，然后第二天1月15日的时候被埋到坟墓里面哈、啊，然后第三天1月16日从死里复活哈、啊。那这个三天三夜的算法啊，其实就是礼拜五被埋葬，然后第三天，这个也算，也可以这样算的啊，所以都符合这个条件啊。还有一个哈、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们现在要考考圣经，也考考一些圣经教师啊。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6节啊。讲到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对不对？耶稣在带他们查圣经的时候，就指着经上记的他自己的话，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在旧约里面记载很多有关耶稣的事。他说有一个地方，他说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都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然后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请问圣经上什么地方讲到说那位弥赛亚他要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你们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说，哎，这个我们有时候读新约啊，有没有，我们叫串珠嘛，串到哎旧约什么地方提到这个。如果你问圣经教师啊，你问法利赛人也可以啊，旧约很熟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请问是在圣经的哪一卷书的哪一句话有提到这个？啊，约拿三天三夜，对，鱼肚子里啊，就像耶稣所说的啊，还有没有？啊，以赛亚有没有？我们看到约拿有比较可能，约拿是讲的弥赛亚吗？只是耶稣在讲到约拿的时候，就讲到他也要这个样子，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提到？我们知道说他会受难嘛，可是没有讲到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在讲节期的话，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逾越节的时候被杀。他初熟节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初熟节刚好是逾越节的第三天，这样子有没有符合？他其实就是在讲到的是这个地方哈，讲到节期，在节期的里面他提到哈，因为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哈，他在什么时候复活呢？就是在初熟节的时候，也就是第三天哈。如果我们看到，但是这是隐藏的哈，其实除非你把这东西解开来之后你才会明白。好，那我们来看基督受难，从受难到复活，他被钉十字架的那天是礼拜五，所以他受难日又称为 Good Friday， 就是讲到他的受难日。他是在1月14日的晚上的时候他开始过逾越节，可是他那时候跟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然后设立圣餐，最后他在客西马尼园被捕，在公会受审判，这个都是在礼拜四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就是1月14日的开始，记得他们算的 法是这样算。然后他就被解送到巡抚，后来被钉在十字架，就变成到早晨了，对不对？所以早晨说应该是在礼拜五了，所以在一月十四日的白昼，从我们阳历算起来应该是礼拜五，然后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啊，可能从九点钟开始啊，他就被挂在那里啊，一直到说不定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十字架才弄好了，他把它挂上去啊，他到下午三点的时候断气。我们在讲逾越节的时候提到，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就是在申初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啊。然后呢，讲到他的身体就被取下来了，他就刚好安息日就到了，对不对？安息日到了之后，他就在坟墓里安息，所以这个工作必须在日落之前完工。所以他进去可能还不到安息日，他就已经进去了啊。所以我们看从礼拜五、礼拜六一整天，他都在坟墓里面啊。所以那天就是无酵节啊，从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日落，这一天都叫无酵节啊。然后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其实就是一月十六号的开始啊，在日落之后安息日就结束，初熟节的开始。那耶稣是什么时候从死里复活？我们看是在早晨的时候，可能在晚上就已经出来了，因为早晨的时候这个妇女们去看的时候，看到哎坟墓里面是没有的啊。那天刚亮的时候，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向妇女们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这三天是这样的看法啊。好，那另外一个哈，我们看现在的人他们在庆祝初熟节是怎么个庆祝啊？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守农牧的社会啊，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节期啊，这个节期是非常看重。可是现在我们是工商的社会，节奏比较快啊，而且这个也没有亲自去种田干嘛的哈，所以全部都从店里买了。所以但是以前的人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因为他们全家大小他们都会做一些农耕的事情啊，农牧的事。他们从初熟节一直到七七节，共有50天的收割，先是收割大麦啊，后来小麦什么的哈，其他的麦子就一起到50天就把完全收割好哈。那有时候他们会把初熟节把它并在逾越节的期间啊，所以一共大概有8个礼拜到9个礼拜的这个庆祝的活动啊，所以这个都称为春季的节期哈。那在圣殿被毁之前，这个是一个盛大的节庆啊，上来过节的一些人便向神献上感谢祭啊，祭司会在耶路撒冷的城郊来迎接他们啊，祭司会带领他们走上圣殿山，献上初熟之物和十一奉献等等啊，他们会一路的唱诗奏乐跳舞赞美神啊。当敬拜团体来到圣殿的时候，祭司就带着禾捆和向各方摇一摇啊，确信神在全地掌权，供应神指明一切的所需啊，所以这是一个盛大的节庆啊。可是现今的话，圣殿被毁之后呢，他们就没办法过这个节啊。记得啊，圣殿被毁，很多节都不能过了。以前比如说吹角一定要在圣殿那边吹角，现在没有圣殿，你要在哪里吹角呢？啊，你要初熟节也是要献给神，你要到哪里献给神？所以圣殿被毁之后，过节的方式，他们改由拉比在犹太会堂，他们献摇祭的禾捆。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去犹太会堂啊，你看到一月十六日的时候，拉比真的会拿一个大麦在那边献哈，献给神哈。那但是初熟节的它不再是盛大庆祝，有人把它并入数算禾捆的第一天而已。这个日子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是第一天嘛，我们有50天慢慢过嘛啊。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什么特别，他们认为这个样子哈。然后从这一天算起，过7个安息日到第50天的时候，他们过的那个叫七七节啊，也叫五旬节啊。那这个都是献初熟之物的日子。那基督徒呢，他们过的初熟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可是我们在过的初熟节哈，我们过的复活节一定是要在礼拜天，一定是安息日的次日啊，就是符合圣经上所讲的那句话啊。所以既然初熟节是基督复活印证它是初熟的果子啊，所以在公元的325年啊，一个教会的会议，他就制定复活节的节期是怎么算。现在的复活节就是这样算哈，你们可以把它背起来啊，就是在每年过了春分，春分是在哪一天？3月22日哈，或21日哈，看你在的地方不一样的哈，是月圆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什么讲到月圆呢？月圆是在初几？初15啊，初15月，所以一定要过了1月15日啊，你不能在1月15日过那个，对，月圆过后的第一个安息日啊， 所以最早最早就是一月十初十六嘛，啊，那这个它符合了这个圣经上所讲的，它是必须在安息日的次日，但是必须要过了春分，啊，所以必须过春分的时候，我们在过这个初守节，一定是在阳历的啊三月二十二日，然后月圆之后三月二十三日，所以最早最早的是三月二十四日，啊，记得我们讲的三月二十四日是最早过的这个初守，复活节的哈。啊，那最晚大概在四月也是二十几日哈，这样子。好，那我们看这个初守节跟基督有没有关系呢？啊，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世啊，他为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他做的方式是什么？借着死，死就是在逾越节哈，啊，借着埋葬，埋葬就是无酵节，借着他的复活，复活就是初守节。耶稣复活之后呢，就是将自己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个子粒，对不对？好，死了之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哈，那他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那让神的儿，他的门徒，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哈。我们都跟他一样，成为一个复活节，我们跟他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啊。他说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就是你们的父，有没有啊？那所以当这个献祭蒙神悦纳，其余收割之物也被神悦纳，所以耶稣复活之后他去哪里？他升天把自己献给神啊。然后神有没有悦纳？神悦纳了啊。神悦纳之后表示后面跟着都要熟的，后面跟着那个熟的是谁？就是咱们，就是我们哈。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们如果要看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主题，你一定要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二十节，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希腊人，希腊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他们说你什么话都可以讲，不要跟我讲复活，因为明明的就是在骗人嘛，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的啊。所以他们什么话题都可以讲，但是你不能讲的是一个骗人的话，说你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保罗在传福音在雅典，记不记得他在雅典讲的说啊，这个我们盼望死人复活的时候，结果他怎么样？他就被人家轰下台，嘘，你想骗我们啊，不可能啊。所以保罗在那里是被轰下来。所以希腊人他们想有一件事情不可能的是什么？是绝对的事情是什么？人死了怎么样？不能复活。所以想说哎呀，这个人死了，既然我们，可是我们传的是复活的耶稣，可是你们当中为什么还有人没有相信，不相信有人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人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信的都是枉然，我们白信的。所以他们当时，因为他们是希腊人，哥林多人他们是希腊人，他们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啊。如果是你们这样的话，你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了。我们在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盼望不是在现在，是在将来啊。你看接下来他说了啊，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边讲到初熟的果子，睡了之人，死了的人啊，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够活，人不死就不能生啊。然后死基因一人而来，对不对啊，是指因着亚当而来，对不对？那死人复活呢，也是因一人而来啊。那跟着谁来？跟着基督来啊。所以亚当我们都死了，基督哎呀我们都活了啊。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初熟的果子是谁？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所以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神悦纳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都要怎么样？个个都要升天了，对，都要被提到天上与他相遇哈。所以我们也将来也会到天上去，成为天上的国民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跟初熟节有没有关系？有哈。所以初熟跟复活，它是一个相对的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好，又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农作物的收成必须经过种子在地里死了的过程。好，所以死人复活，我们死人复活也是这个样子啊。 保罗后来又讲到说，你知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样子就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样子好不好？你照镜子越看越顺眼，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这样，可是哎呀，年纪越老，怎么白发越来越多了？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的叫做什么？我们现在种的，你在现在在世上所种的是什么，跟你将来以后在天上你成为什么样子有关系啊。你看，因为很多人很想说，哎呀，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我们到天上去，我们是什么样子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是什么样子啊？你如果不满意你这个样子的话，哎，你到天上你会有新的样子。如果你很满意现在的样子呢，到天上会更好的样子给你啊。所以他们就想说，哎呀，这个死人复活到底是带着什么身体来？你看到第十五、三十五节啊。然后呢，三十七节讲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啊，你所种的如果不是不死的话就不会生。你看到西瓜，西瓜漂不漂亮？西瓜很漂亮，对不对？圆圆的哈，大大的啊。可是它的种子是什么？哎，种子怎么一个小小黑黑的？哎，怎么长出一个很漂亮的西瓜？玫瑰花也是一样，哎，种子怎么看不起眼？一长出来很漂亮。所以种子是一个样子，对，你看到啊，买了很多的种子，一种起来，一长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他说，你所种的不过是那将来的形体，那你所种的这个东西不过是籽粒，就好像是麦子一样，或是别样的谷。但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样的籽粒啊，有各自有各自的形体。所以你在今生你做的什么样子，你在复活的时候你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努力啊？我们要努力，对不对？以后会更讲得更美好啊。然后肉体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鱼鸟是一样，鱼是一样，对不对？神造在地上造了很多的，都是按着神的意思给他们形体。所以天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所以我们现在所种的不是将来的，我们现在是一个籽粒啊。所以你看到第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我们现在是不是必朽坏的？是哈，可是复活之后是不朽坏的，我们所种的是羞辱，对，哎呀，常常软弱的跌倒，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可是我们会复活，会是荣耀。所种的是软弱，复活的是强壮；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啊，若有灵性的身体，也必有这个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原来属土，可是要变为属天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会跟他一样，跟耶稣一样。为什么讲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啊？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耶稣跟初熟节的关系，就是献初熟之物啊。以色列人要将初熟之物献给神。基督复活的意义不只是成为初熟之物的献给神，他自己也成为榜样，使跟随他的人也成为初熟的果子啊。那这个在五旬节我们会讲得更清楚啊。然后一禾捆大麦啊，祭司要将初熟的一禾捆大麦献给神。弥赛亚又成为大卫的苗裔啊，那他的出现使神的子民啊蒙福，使地里的出产显为荣华茂盛。这个都跟禾捆那个字有关系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也会有他的生命在这里啊？然后我们所献的叫做一禾厄梅尔啊，禾捆的原文跟厄梅尔相同，所以你一禾捆的时候就好像是有两公升。厄梅尔是一个计量的单位，它大概是有两公升，或者说 2.2 公升啊。那神第一次赐玛拿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叫他们拿一个罐子，那个罐子要盛满了多少的玛拿，就是一厄梅尔啊，放在神的面前啊。在出埃及记，如果你看到玛拿降下来的时候，神说你要把它装在一个罐子里面，那个罐子有多少，就是一个厄梅尔啊。那这个后来玛拿就被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啊。所以我们所献的厄梅尔或者一禾捆都是同样的一个意义啊，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很多的籽粒啊。然后蒙神悦纳的祭啊，我们除了献初熟的禾捆之外，我们还要献羔羊并素祭，还有奠祭啊。在利未记这边有提到啊，我们所献的不只是一个东西而已，还有各方面表示啊，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悦纳馨香的供物跟祭物啊。好，另外一个跟初熟有关系的，就是初熟就跟长子是同一个意思，第一个出生的啊，第一个熟的。希伯来文的初熟跟长子 firstborn 哈啊 first fruit 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成为血肉之体，借着从死里复活，使 属他的人也与他一同复活，他就是长子，有没有？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长子，他在弟兄中做什么？做长子啊。那基督他是神的长子，而且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要将神表明出来啊。然后基督他是人子，他也是人的儿子，有血有肉的啊，是女人的后裔，是玛利亚头生的儿子啊，所以他也被献给神。那另外一个讲到他是头生的，是在啊哥罗西书那边讲到，基督在所造的万物中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所以他是第一个的啊。啊，基督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所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读这个经文都很熟了哈，这个是哥罗西书的经文。然后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要带领儿子进到荣耀里。那将来属神的人都要复活，而基督是出售的果子，刚才我们所念的啊。所以这个他的意义就是这个啊，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啊。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有关系哈，因为春季节期。记得我们讲到是印证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前三个啊，那基督徒纪念这三个节期代表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逾越节、无酵节、出手节啊。那基督在复活的那天，他出手节那天复活，他是出手的果子。对基督徒而言啊，刚才我们也念到，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啊，也要做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将来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哈。那所以，我们要跟基督一样哈。我们讲说，基督是长子，那我们是老几呢？你要做老几？我们要做长子，对不对哈？他是王，我们要跟他做王哈。我们在他的里面，在希伯来书那边有讲到说，在天上有什么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名字要不要录在天上？要哈，录在天上，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都要像他一样成为长子。长子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有双倍的福分，双倍的福分哈，你得到那个产业，你是继承产业的，还有名分，还有产业，所以我们名字在天上有双倍的。双倍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可以得着百倍，来世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啊。那出售的果子也是一样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将地里的出产分别为圣归给神啊。那同样的，我们自己也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如果你说你是出售的果子，你是不是出售的果子？是，要把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就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啊。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在啊跟这个世界连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讲到圣徒跟出手也有关系，还可以是我们吃地里的出产。当祭司还没有献出手之物之前，地里的出产都不可以吃，因为出手之物是献给神。如果我先，哎呀，肚子很饿了，可不可以先偷偷吃一点？不行，你就是窃取神的物。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个东西都不能碰的，是要给神的。还有 出手的果子还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就是献上最好的。我们就通常讲到头生的，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最好的 first 啊 ，first 的意思不只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好的那个，不只是最初的、最先的哈。所以，我们献给神不能够献次好的，一定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啊。就像神他把这个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一样哈，所以我们也要把那个最好的献给神。然后呢，我们看我们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是靠着基督。我们效法他的样式啊。那最后一个我们讲到我们献出所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种田了，没有种菜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讲到献十一啊。所以十一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我们献上十一的时候，我们跟他就有一个关系了啊。那所以十一的意义跟出所的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十一上去稍微挪用了一下的话，就好像是你把出所的东西给偷吃了一样啊。这个叫做什么？窃取神的物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所献的哈，后来成为这个出售的果子哈，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哈。那个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哈，你会发现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五旬节的时候，讲到说当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像神降下雨来，地上就不会有饥荒，不会有干旱，就像神赐下他的话语来， 可是如果我们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不愿意献上，我们发现神的话语就少了，神不会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那最后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神把圣灵浇灌下来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顺从神的律例、神的命令，去把头生的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看神就会把天上的福气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从初所节一直到这个五旬节，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祭。那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初所节的有个意义，就是等候圣灵降临。那初所节就是春季节期的终点站。我们看五旬节才是春季节期的终极目标，五旬节之后呢，春季节期才算是结束了。那基督是在初所节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那圣徒领受圣灵也要像他一样得着复活的生命。那基督复活之后曾经向门徒吹气，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所以那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可是他后来升天，对，可是又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那当时犹太人从初所节开始，他们每天都要数算那个厄梅尔，直算到第五十天的这个五旬节。所以门徒也在那边开始数。数到第五十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五旬节到了，圣灵就浇灌在他们当中。这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所要看的。那初所节象征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初所的果子，但是在他之后陆续会有更多的收成。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属他的人也要像他一样，怎么样呢？就是被圣灵充满，借着他们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是成为神的果子。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其实过节在吃那个饼啊，或者在摇一摇这个东西，有没有它属灵的意义？有。我们在正中看到耶稣，也看到我们。好，所以我们初所节过完了，接下来就数了，数到第五十天。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等那么久，下个礼拜我们就数第五十天下礼拜我们来过五旬节。好，我们就讲到这里。